那么到了1833年，这个众星坠落是吧，也是出现在这个西半球，因为这个地球总是一半是黑的一半是亮的是吧，那么正在美洲这西半球啊这个黑夜的时候啊，天上那个流星雨啊，有千千万万的这个流星啊降下来啊，那是离这个天文史上的也是一个突出的一种现象。这一个这个众星坠落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也给这个米勒的运动很大的推动力。米勒对2300年的计算，起先断定要在1844年春天届满，即至所定的日期过去了，他再仔细研究，公元前457年发布命令是在秋天，这也就是2300年开始的时候，故此呢，断定啊，2300年到1844年10月22日截止。但对于接近圣所一语啊，米勒尔以为圣所指的是这个地球，而被接近指的是在基督复临时地球被火焚烧接近。你这个道理啊，轰动了整个美洲和许多其他的西方国家。那么在历史上啊，也是个突出的一个事件。而且呢，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一般的这个教会或者不信主的一些历史家，都把那一次米勒尔运动啊，看成是一次宗教狂的活动。狂热活动，说是米勒是个宗教狂。那么当时呢，的确有很多人呢也很失望，大失望了，因为他们的确相信这个圣经预言是真的。那么耶稣是会1844年的10月22日回来，但这个日期一过了呢，他们就感到很失望，而且有很多人呢就否定了这个他们过去的信仰那但是呢有少数少数的没有放弃这个信仰，而是继续研究圣经，看他们错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看一看这个但以理八章但以理八章14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们注意到这句话啊，2300日啊，并没有说是基督复临，也没有说是世界末日，但米勒尔呢认为啊，这个圣所就是这个地球被洁净的，就是这个末日的这个火把它烧尽。那么这2300日计算的方法我们今天呢没有空详细讲，它是从公元前457年算起，就是以斯拉基第七章第八节所说的亚特薛西王在位第七年，一直到1844年。那么他的这个根据呢是可靠的，而且是有历史材料的。我们现在呢今天呢就现在要研究，就研究这个运动，一个大失望。表面上看起来啊，他是成了一个宗教骗子，尽管说他是出于善意的，他这个人是个老实的人，但是很多人呢因为他这个道理啊就 以为自己是受骗了，就是很失望，甚至抛弃信仰了。那么这一个运动，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它提出来呢？因为事情发生之后啊，人们呢才发觉，才认识到这个运动啊，很早的启示录里第十章啊，已经啊先把它讲过了，说明了这个运动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失望啊，甚至是一个大错误，是出于上帝，是上帝这样子安排的，上帝这样子预见的。所以现在呢，我就跟各位啊，拿这个第十章来同米勒运动对照一下啊。你看这个头一段呢，这个天使呢，他这种威力和他一脚踏海一脚踏地啊，是代表他这个运动的啊范围很广，又是地上又是海上啊。这个呢，我们不去多谈。我们注意的是什么？他手里头拿着什么？拿着个小书卷，是展开的。那么这个小书卷呢，正好同这个米勒运动的那个中心的这个题目，是但以书八章十四节很有关系。但以书它本身是个小书卷，看见吧，只有十二章啊，注意翻翻看，但以这个十二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但以理啊是封闭的书，你们看十二章啊第四节，请各位看第四节，这里说这个天使对但以理说，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你们注意这个小字法，来往奔跑下面小字是什么几个字啊？
切心研究。
对，切心研究是这个意思。为什么翻成来往奔跑呢？就是说到了末期，就是法国革命以后这段时期，有很多人在圣经里头啊来往奔跑，就这意思。这看看那看看，殷勤地翻阅圣经，就这个意思。因切心研究，这么一研究啊，就把这个道理啊，把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这个奥秘啊找出来了。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书了，是开启了。天使所以叫做封闭这个书，说明什么？总有一天要开启呀，你不能永远封闭啊，对不对？那么天使说到什么时候开启呢？就是末期。到了末期的时候，人家有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这个知识就对但以理预言的知识就必增长。所以这一节圣经跟启示录这一节圣经正好相呼应，是不是？哎，他这里说他手里拿这个小书卷是什么？展开的啊，这个封啊已经拆开了。那么正因为这个封印 展开了，他就大声呼喊。这个的确是在米勒运动当中啊实现的。我们可以把整个运动叫做大呼喊，大呼喊。许许多教会有人出来啊参加他的这个传道运动啊，使得所有的人都听到基督福音的消息。那么但是呢，你注意啊，下面有个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你看这又封上了一个东西啊，不可写出来。好了，那么我们看啊，这个雷在圣经里头代表什么？我们请看约翰十二章，约翰十二章，第二十七节 读起约翰十二章二十七节，耶稣在讲话，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三十节，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你们注意有这么一点啊，很多人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呢没有听懂上帝的话，他们说打雷了，耶稣说不是打雷啊，是这一个意思，上帝讲的话是为你们来的。但这里有这么一个特点呢，上帝叫这些听见的人呢没有听懂，你看这怪谁呀、啊？这很难说啊。反正他们很多人就是听轰隆隆一声，没听懂什么意思，对不对？但是约翰呢，听懂了，约翰就把它记下来，是吧？他是这个话都写下来了。听众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句话他写下来了。别人听的是一阵雷。好，你看啊，这个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也是听到一阵雷声，七个雷，七个雷。结果呢，他也是要写下来，像约翰福音一样。但上帝说，不可以写，要把它封上。约翰听懂了，但是上帝不让他写下来，这个什么意思？上帝有意识地要造成一次大失望、大误会，所以这个呢，就有很多人就不理解为什么啊？为什么上帝要有这么一个大失望、大误会？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回到耶稣的时候啊，我们记得耶稣基督啊，钉十字架，对门徒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大失望啊？是的吧？门徒也是经过一次什么大误会？是不是大误会啊？对耶稣的使命啊，始终啊不理解。到他复活以后，他们还不很理解啊，还不很理解。所以呢，我们呢？现在啊，我们就在这个耶稣钉十字架这一个经过上啊，去认识上帝的旨意，然后呢，拿这种认识啊去解释这个启示录身上。耶稣基督明明告诉他们我要钉十字架，是不是啊？但是当时他们有没有领会这个道理啊？啊，没有。他们虽然听耶稣说我要去遇害啊，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们呢始终是不明白啊，不理解啊。耶稣解理解不很解，理解更加理解理解啊。路加九章四十五节，这位是这么说啊，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呢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看见吗？上面那句话，你看， 你们要把这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这里面有一个很怪很奇怪的一点现象，似乎是上帝啊故意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一方面明明告诉他，耶稣说我要遇害，但是他们一直不理解。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是大大的失望。他们说我们素来啊以为啊耶稣就是要复兴以色列的。我们请看路加福音24章，你看24章就是走到伊马忤斯的道路啊。耶稣问他们你们谈论什么第1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对他讲21节，看啊，当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事情已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这就道出了他们失望的原因。哎呀，我们素来等候他什么登王位啊，做民族救星啊，称霸世界啊，但结果呢，做了一个犯人，到刑场上被人害死了，大大的失望。人上帝就是要他们经过那么一次失望，看见吗？目的是什么？筛他们，就像筛麦子一样，把这个糠啊都筛干净，剩下少数的忠心的仆人出去为他传道，让他们经过这个所谓死因的幽谷、失望的黑暗这种考。最后呢，他们就成了最精炼的一批人。好，我们注意啊，上帝是用这种方法考验他们。这是第一次耶稣降世，第二次耶稣还没有来以前，也是叫他的信徒啊，经过这么一次特别的大失望。大失望的目的是什么？看看哪一些人是真正指望我回来的。我们想，假使一个小孩子他真的爱他的爸爸，他到车站去接他爸爸去了，结果爸爸没有来他空等了一番，白白地跑到车站又空手回来了，爸爸没有接到，那么他是不是说我不要我爸爸了？是不是这么想的？他就是我不要我爸爸了，那就说明你本来就不爱你爸爸，是吧？你要是爱你爸爸呢，你还是要等他的。他虽然这次好像耽误了没有来，但是他还是不会放弃他对爸爸的爱，对不对？所以呢，这次啊，上帝也是这样所以他怎么鼓励他们？请看希伯来书10章，希伯来10章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鼓励我们的。还有，最前面就有一句 这个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下面就是还有一点点时候嘛，要来你就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啊，这个七雷，这个雷是代表上帝的生命，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就是了结了啊。七个雷就是一个完全的启示，对于这个但以理八章十四节，那个时候弥勒啊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启示，没有把他这一段经文呢、把它充分的看明白，误解了，发生错误了。但这个错误是出于上帝，正如同耶稣那个在他们当中上帝的声音下来，有很多人没听懂那个雷声呀，就是打雷了没听懂，但是耶稣说这是为你们来讲，要你们听见，我没听懂。这样但以理八章十四节是上帝给弥勒的信息，但是他没有听懂，正像门徒没听懂耶稣那一句说我要去受难那句话一样。那么还是我里头有一句话说，上帝手啊蒙住了弥勒的眼睛啊，故意给他蒙住，这出于上帝的旨意，还可以说他的美意吧，是吧？我们到将来我们就明白，上帝有时候就叫人一时发生误解，目的呢是还是为他们的好处，让他们呢经受一点考验。所以呢，我们以圣经为根据，就是路加九章四十五节，哎，他们没有听，啊，故意好像是隐藏蒙住了。所以这个七雷啊，这个道理很有点意思啊。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好吧？七雷发生以后，就来了一个大失望，而且这个大失望呢，就用这个很生动的啊活泼的一种形象，说叫约翰呢去吃那一卷书。这个约翰呢是代表上帝的门徒，是吧？真信徒啊。你这个吃这个书啊，这个也在圣经里头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耶利米十五章十六节，是吧？你请看耶利米十五章十六节，万军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食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你这个在以西结书也有这一类的话，以西结也吃过一本书。那么这里头呢，约翰把书吃下去，代表上帝的百姓在一八四四年那个时候把大义女书啊消化掉，消化的时候吃的时候嘴里甜如蜜，感到很有趣味，但是到肚子里面发苦啊，失望啊，心甜不苦，就是失望。有这个先前受苦大失望的经验以后啊，就是天使那个第十一节，十章第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这句话也很有趣，按理讲弥勒运动失败以后，没有人再有那个勇气啊再去宣传基督福音的道理，因为
很多的报刊到现在啊还是拿那一次大失望啊作为笑柄啊，像那个美国的读者文哲在这个世纪的四十年过了一百年他们偶尔还要登一篇东西讲讲这个米勒运动作为一种趣谈呢、引起他读者的兴趣一种笑话哎呀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怎么狂热怎么怎么一切世俗的活动都停止了就等耶稣福音了的确那个很能够写成一篇的生动的故事那么既然如此米勒这么大失败一次别人也不要再去宣传基督福音了这边让你吩咐那些继承米勒的人还是要说的还是要宣传基督福音但结果果然就有这么一批人出来就是继承米勒大大的宣传而且向全世界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基督福音的语言那么我们呢就是这批人所以呢我就是认为啊米勒这个运动既然完全应验了这个启示录第十章我们就可以像耶稣一样说
我们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我们搞的不是什么小宗派不是哪个人或哪一批人发起的旁门左道而是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真教会的其余的儿女我们负有重大的使命要向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讲基督福音的预言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使我们的信仰能深深扎根在圣经的预言中求你增添我们的信心和勇气为你大声疾呼向狮子吼叫来唤醒多民多国多方多王来遵守你的诫命遵守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安息圣日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降临阿们